旧业报尽，新业不做，你自然而然就横出三界，这种定就叫做灭尽定。所以灭尽定为什么灭受想，就是灭掉一切六识前六识的作用性，让前六识不再造新的业，旧的业现前不理它，水也就过了，对不对？你就可以让你的四肢体横出三界。这种圣人所修的定，我们称为叫灭尽定。可是问题就出来了，在不派佛教的时代呢，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四禅天相应的无想定，跟圣人三果圣人以上所修的灭尽定。可是问题是，有这两个定，如果不安立第七染污莫那意的话，他说说这两种定差别无有，就成过失了。什么意思？如果你不安立第七摩那意的话，那么无想定也灭六识，对不对？灭尽定也灭掉六识，都不起想心呢、啊。那么请问，这两种定为什么佛呵斥无想定，却称叹灭尽定是圣人的无漏定呢？为什么会有佛陀明明白白他的业作用性都一样，因为都只是六意识是不做作用啊。那为什么既然两种定都是第六意识不作用，为什么佛陀会称赞灭尽定为圣人的无漏定，而呵斥无想定叫外道定？如果你不安立第七摩那的话，意思是什么？灭尽定把第七摩那意也咔嚓也断了，用什么？用无漏观断掉第七莫那的具生我执，对不对？所以灭尽定为什么叫圣人定？它不只是无想而已啊，它根本不去内执我所，用无漏观把这个东西也灭掉了。因为有灭掉第七染污意的作用，所以它就跟无想定只灭第六意识的作用成差别，懂意思吗？因为无想定只灭第六意识的作用，但是它还是依止于什么？我在修无想定，而无想定也不用破我执的方法来修无漏观，所以你的第七莫那的染污意恒随足故，没有永断故，所以你只要从无想定的状态出定，你的执我所的无明以及相应无明又翻搅而起，根本无时得修啊，不得清净啊。因此之故，所以佛陀把无想定称为外道定，因为你不求究竟，只希望修无想定的那一段时候不起烦恼而已啊。可是你根本不起无漏观去对治你的第七染污意。可是灭尽定不然，灭尽定呢升起一种无漏道观，不只是要灭除六识的作业性，也灭除第七执我性。他把染污意的作用也灭除了，永断了，所以他可以得到真正的无漏。所以灭尽定称为无漏定，一定要有第七染污意的安立，否则的话他就跟外道的无想定赶快呢、啊、通通没有想了、啊、对不对？那佛陀明明有这两种称赞跟呵斥的差别，如果你不安立第七莫那意的话，不就两种定没有差别而有了过失了吗？啊，先用我的话来解释啊，请看论主怎么解释。他说啊，若有定，立有染污意。啊，如果有这两种定，我们也同意有染污意的话呢，就没有过失了。而这种染污意怎么样呢？此有此无，再凡相续，再生相续。通常唯识的论点这种话最难读，可是你一定要跟什么？跟前文。我刚刚不是请各位把无想定夸糊跟灭尽定夸糊吗？然后呢，无想定对于染污意而言，持有，此是指谁？你把持有这个夸糊起来，拉到无想定。无想定有染污意，然后呢，此无拉到灭尽定，灭尽定没有染污意。对不对？然后呢，无想定拉到再凡相续， 你处在无想定的过程当中，还是凡夫的一生味，凡夫一生的相续生还在。可是呢，你处在灭尽定的时候呢，永无余，没有留下五蕴作依了，所以再胜相续，它是跟圣道所依止，它是圣道所依止，不依止三界六道的五蕴身。可是呢，无想定的时候还依着什么？依着你的色蕴啊，依着你一生凡夫味的色蕴。可是呢，灭尽定的时候是舍掉你的五蕴，不依五蕴，所以呢，灭尽定称为叫做无余依啊，不再依止三界的五蕴，三界五蕴它永远不作依了，我们把它称为叫无余依啊。所以三果以上的圣人就把灭尽定当作无余依涅槃，也名字是由这么来的。所以由此呢，你安立染无意就说得通了，对不对？染无意在无想定有啊，染无意在灭尽定没有啊。因为有染无意的缘故呢，所以无想定的人还在凡相续啊。因为没有染无意的缘故呢，所以灭尽定的圣人在圣相续啊。所以呢，无想定的修行者是凡夫啊，灭尽定的修行者是圣人啊，对不对？圣凡立判啊，有无染无意也很清楚的做分别啊。你只要安立染无意，这两种定的差别业用，它的自信差别就可以讲得清清楚楚，说得明明白白，一点都不糊涂。所以如其次第二定差别道理成就，但是若不尔者，不尔者是指什么？如果你不安立染无意的话，那么无想定也好，灭尽定也好，具享受灭等有事行应无差别，对不对？两种呢，第六意识的作用都不起作用了，应该就没有差别了。不可以说在第四经律把第四经律夸胡，旁边写无想定，因为无想定是依于第四经律修的。以及呢，灭尽定在哪里修的？灭尽定在第一有地，第一有地是什么？最后有生，就是阿罗汉啊，三果罗汉跟四果罗汉，他们的最后有生叫做第一有地。第一有地就是最后一生了啊，声闻乘人最后修行的那一生叫第一有地。他只要把最后一生的五蕴报尽了以后，他就不受后有，那种入的定叫做灭尽定。所以灭尽定远离的是第一有地，无想定是灭去了第四禁律的想心。所以两种定出离静住欲的差别，有差别的缘故，二定有了差别。这段文的意思呢，我再讲一下。因为呢，无想定是要远离什么？远离想，远离我们的第三禁律，升到无想定，用无想，用灭想的方法离开前三禅，离开第三禅的乐，然后呢入到第四禅的舍念清净无想的境界。这是他要出离的静住欲。可是呢，灭尽定要出离什么？灭尽定要出离三界。所以这两个定所要出离的那个作意啊，那个起的那个善法欲不一样。所以这两个定的作用跟业性是有差别的。由恶自相无差别故，如果你不能染无意的话呢，那灭尽定跟无想定的自相都没有差别了，对不对？为什么第六意识相应的心跟心法俱灭，那这两个定有什么差别？对不对？你的前六识跟六识相应的五十一个心所都不起作用，这是两个的同，两者无想定跟灭尽定在定的过程当中都没有前六识的作用，也没有跟第六意识前六识相应的五十一个心所的作用，通通没有。如果你不安立第七染无意的话，两个作用就没有差别了。经此抉择，对今不思少相近故，为什么呢？今不呢，就是彼不所立，不相应行非实物有。请各位回忆一下这边所讲的东西，在俱舍论跟成舍论，就是在声闻乘的部派佛教时期，不管是哪个部派， 都只是主张有前六世跟前六世相应的心所，其中呢也都有14个心不相应心法。在14个心不相应心法当中呢，有所谓的无想定跟灭尽定这两个，而这两个法在金布施里面同意它是属于心不相应心，非实有性。那么如果都属于心不相应心，都也属于非实有性，两者的自性差别如果不安立所依的染物意的话，那么两者不就也就一样没有差别了吗？纵使金布施也都同意这两件事情都是没有实有性，属于心不相应心法，可是因为没有染物意的安立的缘故，两者的自性业用也都没有差别。所以呢，大乘唯识家跟金布施所主张的意见类似，可是纵使类似，大乘唯识家同意有第七莫那依，可是金布施不同意有第七莫那依。虽然金布施同意无想定跟灭尽定都是属于心不相应行，也无实有性，可是你怎么解释为什么有两种定的假名？他们的差别到底在哪里？金布施解释不清楚，因为他不立染无意。大乘唯识可以讲清楚，因为他立了染无意，所以他就可以充分的讲明无想定跟灭尽定何以会有差别。所以他说啊，不相应行非实有物，何得二定实有差别？纵使金布施都同意无想定跟灭尽定属于心不相应行，也都非实有性，可是如果不安立染物意的话，这两种定纵使在金布施很类似大乘唯识的说法里面，他又如何解释这两种定到底差别在哪里呢？对不对？那这样子解释就明白了吧。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大乘唯识家仍然还是决定除了第八阿赖耶识做根本一种是义之外，还是要有第七世做染净义的缘故。好，在此讲，上礼拜有学长问我，诶，为什么这里叫做染污义不叫做染净义？不要忘名词案例不一样，讲它的体我们称它为染污义，因为它什么？因为他因为恒执我所故成染污性。可是当他做另外七前六转世的声音的时候呢，他就称为叫做染净衣。在有漏位的时候呢，他做染污意，可是他在还灭位的时候呢，他做平等性质的所依根，对不对？所以你只要内知第八世有漏无漏夹杂，它就是染污。如果它往内看到的第八世是什么恒无漏故，对不对？它要执什么东西是我啊？什么东西是我所有啊？那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执啊？所以就一眼望去，一执下去的结果就是平等啊，自他都平等啊，我法没有分别啊，懂吗？所以他只是这样把他自己啊非量所缘的境界执为有。那因为什么？他有漏无漏的夹杂分位，所以他会有自他我法的分别性，所以他叫做染无意。可是你只要用第六意识训练第八识转成无漏位的第八阿赖耶识的时候，第七识的染污的作用就不起作用了，所以他根本不用断他就会断，懂吗？因为他根本没有自体，你只要一直不断的保认你的空无我的正见，对不对？烦恼就自断。为什么？烦恼根本没有自体，所以在入地以前用正见伏断，入地以后用功德顿断。在金刚预定的时候修诸一切佛的不共功德，到金刚预定的后心一下子刹那顿断，因为到了成佛的前一心才刹那顿断的缘故，所以有些人说大乘的菩萨行者怎么样呢？哎，留祸润身。老实讲，祸不是故意要留的，根本不用急着断。因为你有烦恼相应的缘故，所以你会体谅众生也有烦恼。就跟我今天现在白天也有一个忙货 世间事的，不像以前，哎呀，白天早上晚上随时随地睡得自然醒，对不对？什么时候想念书可以念书，哎呀，你六根可以保任清净。可是当你有了这样的一个同理心，知道在那种散乱境界底下，心很烦乱啊，你要把心一下子收回来，经读不下去啊，你收不回来，心经读不下去啊，你要静住一段时间，你才有办法摄心而住啊。赶快的文字哦，散乱心怎么读读不懂，你心只要静住一下子，哎，怎么读怎么懂，为什么？赶快解掉心嘛，对不对？就是心散乱心得定，两种作用的功能就这么差别，你就有了同理心呢、啊，对不对？而大乘行者菩萨行者这份同理心，我们称它为流惑入人身的同理心，很重要。所以他如果长时间没有烦恼，他根本不知道凡夫会处于什么状况底下，他也不会为他找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不会。不是菩萨行者故作高贵不去断惑，不是。流惑入人身也不是故意要流的，因为他根本没有体，你留个头啊，对不对？所以有些部派也讲什么伏习论身啊，你就靠着你的习气，对，入地以上的圣人，他的正见都是恒时清净的，可是还是有习气啊，对不对？啊，那因为习气的缘故呢，所以也会给人家嫌弃啊，你这个好像开悟的人，怎么会经常还是会有烦恼习气？啊，他马上警觉了，人家一劝告他马上警觉，警觉的时候呢，他马上去修正他的三业，他会感恩，哎呀。这些三人行必有我师，他会用感恩在德的心呢、啊，去一直不断的砥砺自己修行。可是标准凡夫就不会了，你敢说我，你是什么东东啊？我看你是大凡夫一个，从来不检讨自己，就是这样。所以感官几观烦恼跟习气，哎呀，圣人的心地用的结果不一样，对不对？可是标准凡夫用起来就一定是恒杂染，保护自己的缘故嘛，这就是差别。所以呢，烦恼对于圣人来讲生功德，所以他可以讲烦恼可以长菩提，对不对？所以我说烦恼日日长没有关系，才前念烦恼念起，后念就觉生，所以他不怕烦恼生，因为他不会让烦恼相续、啊、这是他的功德力。他在这里啊，训练磨自己的意志力，差别在这里。你有练心的磨这个试金石，对不对？如果你远离一切杂染因缘，你根本很久都不生烦恼，可是问你，你种子没有断，你也不知道习气不清净，因为没有对境，你也生不起来。所以菩萨行者一定要进阶考验，进阶考验很苦很苦很苦啊，不是故意找茬，真的不是故意找罪受啊。可是你不经过这条路，你就是清净不了，金不打不成器，不经过一番呢、啊、寒彻骨，哪得棉花扑鼻香。这是入地以后，你得了正见，得了空无我正见之后，修行才是正式开始。不是说结束啊，不是说开悟了结束的，不用修不用正，只要常常意念正入就好了。这个时候啊，一切法是真如，一切法可以发生真如，道理是这样，都还是跟你正道理相应，不是说空话而已。好、哦，到这里你就可以把哦，以前经论读不懂，很奇怪的东西，什么叫做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你无法解释的。这个时候你完全明白啊，不是烦恼的体本身就是菩提，不一样，烦恼的体就是烦恼，烦恼根本没有体啊。菩提是有真实意的，两个是当然不一样的东西啊。可是说烦恼即菩提是有密意的，你怎么样把这个密意搞清楚，而不是胡说八道，不是虚妄分别。就要靠你真的去做到嘛，对不对？做到才算数嘛。所以我觉得佛法之可贵在于它为我们剖析烦恼的真相，而不是叫我们去胡思乱想什么叫做真如。真如只能够信真如，然后开始发心修行。你去思维意念分别真如再多，你不修行永远都还是凡夫一狗，只不过有一堆我见我慢，更好像比别人高明罢了，对不对？如此而已。好，这就是为什么我坚决主张，你如果真的要肯修行的话， 像唯识这种法相、婆媳烦恼实相的东西，你还是要多花点心。这个机制虽然不可爱，可是这个真实你要看清楚。你看不清楚，对它升起不了过患的想法。对于入涅槃这种圣人的心地风光，你永远不起希求心，懂吗？你如果与烦恼不见过失，你如果不对于涅槃升起功德想，你不对于奢摩他起好药，你不与奢摩他当中起无漏道观有勇猛加行的意乐，我跟你讲，你先种子来法堂称 part time 的圣人都说不上啊，这只是什么病友俱乐部，来这边互相舔着彼此的伤口过一生而已啊，生生世世还是凡夫一个，对不对？等你能够证件保认了，一切实处做什么事情，对，有烦恼才起，尘劳会现，可是呢，这些烦恼的总习相现呢，可以容易断，可以容易借势练心，那就有功夫了。那那个时候呢，有境界好过于没境界，对不对？可是在还没有得到证件之前呢，哎，不要乱乱出，不要无事去找事，能够远离恶缘，能够不断的串习你的正法意念，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所以以下稍有所感吧。好，这是第四个，到这边转个段落啊，还有15分钟，我们稍稍讲一下第五个。第五个理由呢，讲说又无想听一起生中，如果你不安立染无意的话呢，那么只要第六意识前六识，因为生到无想天，只有一开始生无想天的那500大劫，还有一点点六意识心之外啊，以及从无想天500大劫快要结束的时候，也会第六意识会升起，所以无想天会生无想天的那前面一段时间，跟无想天快要灭尽500大劫的最后那段时间会升起第六意识。此外会有490多劫的时间没有意识心，前六识不起作用。那么如果染无意在前六识的话，那么生到无想天的人应该都没有我执，信不信呢？可是啊，不对，因为佛就说生无想天还是三界的标准凡夫，是异生位，他有我执，他是圣人所呵斥的三界分位，他不是无漏道，他不是出三界，他不是圣人所依，你这样就不跟佛的教导成过失了吗？因为道理作用自信安立通通不一样，也不成就，也不合理，对不对？所以如果生无想天的一生就是凡夫啊，如果在无想天的报生过程当中没有第七莫那意的话，那么这个俱生的我执那就没有了。那俱生我执如果属于前六识而生无想天就没有的话，那无想天就是出三界，可是无想天明明在三界内，而且是在色界的顶天，他不是出三界，乃至于他根本没有上到那个无想天去啊，他还在色界天里面，只是色界天的顶而已，他连色界天都没有超过，何况出三界，对不对？所以他是标准的凡夫位，不是圣人位。于是底下就 PS 注解什么叫无想，言无想者谓若生在无想天中，心拔灭，这心主要是六意识心呢、就随顺不派佛教。如果你只主张有六意识的话，那么在无想天的过程当中，六意识跟六意识相应的五十一心所，所以这边就是六识五十一心所都灭了。只有什么初续生时有彼暂起，彼是指谁啊？心法。只有你刚刚生到无想天的那么一段小段时间，有六识跟相应心所会有彼暂起，会有六识跟五十一心所暂时起，可是从此以后相续随转啊，会有将近500大劫的时间没有六意识心，没有51个相应心所，没有。可是等到500大劫灭尽的时候呢，马上你的六识五十一心所又出现相续随转，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等你无想天的报尽了以后，从此以后就是你报尽了以后，从此以后夸胡就是无想天的五百大劫报尽了以后，你的心心法还是一样相续随转。所以心心法就六识跟五十一心所呢，只有刚刚生无想天的那一短时间有，以及五百大劫灭尽的时候，你还堕下界天的时候又会发生，表示你的阿赖耶识啊还在啊，对不对？你的俱生我执也在啊，只是暂时因为没有六识所缘的境界，不起相应无明而已啊，对不对？你还是会有一个我执横住无想天五百大劫业报的一种果报境界，如此而已啊。若不许彼有染无异，如果不许生无想天的人有染无异，那么在无想天的五百大劫一期当中，应该没有我执，曾不见有具烦恼者，一期生中都无我执。可是我们却看不到生无想天的人还堕下界之后不生烦恼的，也就是说生无想天报尽的人还堕下界，烦恼我所分别我执俱生我执一样还是继续发生。那问题是这些我执的种子性在生无想天的过程当中，请问保存在哪里？八识天中。那有的八识就有七识去执它，对不对？所以七识的不共无明跟八识把它执为自体的那个东西恒随主故，一时不断故，所以佛因此之故才会呵斥生无想天的叫做标准凡夫，修无想定的人叫做外道，对不对？你就有道理了。他就举了个比喻，比如什么呢？比如有颠经证的人印证道理。什么意思呢？颠经证的人不是永远就在那边不是这样，只有他不晓得什么原因诱发了脑干中间不正常的神经电波，对不对？他不能自已的抽蓄着他的肢体，口吐白沫，有的时候还会咬到自己的舌头流血。可是有癫痫症的人不是恒时有病发的现象。我有一次搭公车，坐在最后一排，我坐最后一排右边数来第二个位置，我右边有一个男生，大概二三十岁左右吧，年轻人。我快到家了，然后呢他就跟我讲说，老伯，虽然心里面满心的不愉快，可是注意听后面的话，他说我快要发病了，待会发病的时候啊，他就递给我一个口含片，他说请你把这个含片呢、放到我嘴巴里面，不要让我咬到舌头，你不要害怕，我一下就过了。他会警觉，他会病发，可是他没有病的时候就跟正常人一模一样，懂吗？就是这样。我有癫痫症跟没有癫痫症在没有发病的时候两个不是一样吗？这比喻什么？比喻生无想天的人跟正道密经定的人，就是正圣人无漏定的人，当你不起相应无明的烦恼的时候，两个状态不是一样吗？可是相应无明起的时候呢，有癫痫症的人就会发病啊，就会抽泣了半天呢、可是健康的人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啊，就表示你没有抽蓄病发状况底下的两个人都好像表现得很正常，可是内里面的那个病的源头，一个有一个没有，两个是有差别的。问题是你如果不安立然无异的话，你就无法解释了，你就无法解释生无想天的人为什么还堕三界他的病还是会发，对不对？解释不清楚了。就举了一个癫痫症的例子，他说啊，我执所依俱灭灭故，因为生了无想天的人，我执所依如果只依于前六识的话，那么无想天的人俱灭灭都没有了。那么四隐所于无啊，四隐亦无于所依故，不应道理。四隐的意思就是说，当他报尽的时候，他就没有后势力再升起我执啊，对不对？因为没有所依了，对不对？因为如果你要把我执依于前六识的话，前六识只要一生到无想天就灭，就俱灭了，那么我执就没有依，那没有依的话呢， 吴想天报禁之后，他的后势力、他的种子跟余席，请问依于哪里？就找不到其他的依处了。可是问题是，从吴想天堕回三界以后，他的我执还是会发生，所以不应道理啊。这么短短的话就讲这些事情。然后呢，他又说，因为吴想天的人还有色蕴，会不会这个我执依于色蕴的啊？色蕴的字体，他说我执习气在身相续亦不应理。这是料简，我下礼拜写白板你们就知道了。他又起一个论证，那可不可能生无想天，因为他有色蕴嘛，会不会我执的那个种子跟习气异于那个色蕴，对不对？五百大劫他就住在无想天的色蕴当中，等他从无想天报禁之后，又依着色蕴的我执习气又随应到下界来升起我执，会不会是这样？请注意，色法不受熏，色法不能藏种子，色法不能够受熏，也不能够持种，它分段生死，我过去的色身也不会继续到后一段的生死位的时候呢继续保有。你看，你过去不管是什么色身，你今天还会有吗？你今天换一个男人身，你今天换个女人身来，已经没有过去的分段生死的色蕴了。所以如果色蕴依在，就是我执习气依在过去的色蕴里面，那过去色蕴已经灭掉了，你又得到一个新的色蕴了。请问过去那个色蕴已经灭去的色蕴的那个所依的那个习气，请问怎么传递到这一期的色蕴里面来？过不来啊。所以色蕴不能够持种，不能够受熏，也不能够相续，因为我们用的都是分段生死，一起一起有娘胎出来的色蕴，对不对？色蕴本身不相续，又不能够受熏，又不能持种，请问我执的习气要在哪里住？都不得住嘛。所以色法不受熏，不持种，也不能相续。所以他说，色法受熏不应理故，无堪能故，没有这个能力啊，没有色藏我执习气的能力啊。又金布施不说为色，名为心法啊。因为金布施也不同意色法可以受熏，对不对？可是呢，他还是主张这个我执住在心法，住在第六识里面。他说等无间啊，等无间原此所无故，心即心法四缘定故，若说别有常聚起心，我执所依此无过失。意思就是说，金布施同意不是设法，我执习气必须依于一个心法的字体，那么等无间缘此所无故，就没有等无间缘了。因为你如果只有六意识心的话，六意识心都只有刹那生灭，没有办法相续成字体，没有一个无间灭世做字体，你怎么可以横行我执呢？不成道理了啊，不成道理了。因为呢，一切心跟心法就是六识，跟六识相应的五十一个心所都是心法。这个心跟心所法都要以四缘生，它要有因缘，它要有所缘缘，它要有增上缘，也还要等无间缘。如果你不安立一个恒行的染无异的话，请问等无间缘异于谁啊？也说不通啊，对不对？金布施纵使同意染无异在一个心法上，可是你找看看，找不到可以给他做一的心法，不但设法不能受熏，不能持种，不能相续，连一个能够给他做等无间一的心法也找不到。可是如果你别开六识，若说别有就是离开六识之外有一个常聚起心，就是恒行的莫那的话，如果你同意有一个恒行莫那的话，那我执一语这个常聚起的恒行莫那，那么就没有过失了。这是结论。好，到这边为止呢，是把第五个无想天一期生中无我执转因成过失算是讲完毕了。在106页倒数第二行，又一切时我执随逐不应道理，这边请标六。这个呢，约我的科句下礼拜我就会讲了。在成为助人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第六个理证叫做什么？三性执我，也就是说，我在 不善心位的时候呢，由我握手。我在善心位乃至于无忌心位的时候，也有我握手。可是如果你把我执只放在不善心位的时候，而你又把它放在第六意识，第六意识是三性，那么它就不是恒行，懂意思吗？因为第六意识对它通常时候也都是不善心相应起，可是如果第六意识起善心呢，起无忌心呢，那跟它性相违的这个我执就不随起了，那表示我执经常会因为起善心的时候中断，起无忌心的时候中断。所以我们讲的具生我执，应该是不管你起善心、起不善心、起无忌心，应该要恒时一切时一切处都要能够起才对呀、啊。这叫做常聚起心呢、啊，恒行的无明啊。可是你不安立第七染无意的话，你只属于第六意识，第六意识怎么能够同意这件事情？因为第六意识三性相应，对不对？你怎么能够让三性的不善心位之外的善心位跟无忌位有无明相应，有我执相应呢？说不通啊，说不通啊。好，我们念一下了。又一切时，一切时指三性位、善心位、不善心位跟无忌这三性位的时候，你要主张前六识有我执随足，就不成道理了啊！陈维士论把它称为叫做三性之我，就不成道理了。为若不说有然无异，于切实亦不符顺。如果你不安立第七莫那恒行聚起的话，那么我执啊，在底下这些状况的时候就不恒随足了。比如说什么失等善位，就不恒随足。可是我们明明知道，你在做布施、持戒等这些事情的时候，也有我执啊。常所随足自谓我能修行布施啊，我的布施功德，你看我这一个驾护，我这摆驾护几千万呢、啊，你驾护两块尔，那我来功德差就多。我们用这种分别心修善嘛、啊，表示我们的善法那个恒行的我执从哪来？从所依的第七染污意来的，非离无明，这个无明呢，加个不共。所以呢，你不安立不共无明的话呢，我执不能随足，非离一执而有无明，不是离开我执的一执而有无明，所以两者是相应的。没有不共无明，不会有我执；没有我执，不会有不共无明，对不对？而其实不共无明就是具生的我执，就这么回事。你一直不断的串习我执，不共无明就恒起作用，因为有恒行莫那的关系，所以你有我执一直不断的能够常聚起。对不对？两个辗转一缘，互相增上，所以我执跟不共无明是互相增上，而且都是属于心法。如果你不安立一个恒行的莫那然无异的话，请问什么东西跟我执恒随足？找不到。此所依止离然无异，然无异要夸乎定无所，就找不到别的东西了。非即善心是无明异，你不能够说善心跟无忌心的时候有无明作依，说不通。所以底下做个记诵印证道理，如说如是然无异是世之所依，此未灭是福终不得解脱啊。这个四句偈我们下礼拜讲，下礼拜呢我会讲这四句偈，然后呢请各位去预习往后383页世心菩萨，因为底下这段文世心菩萨讲的比较清楚，所以请各位预习383页第五行从贤比故说是嘎达，一直到384页的第四行，请各位预习这一段啊。我们把这个后面的几个偈颂的文义啊用世亲的解释来跟各位消文啊，顺便解我们今天所讲的从训示词一直到我执随足三性执我这件事情啊，用一个白板来稍微统刮节前。